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和私欲来的吗？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淫乱的人呢，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圣经说，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但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应当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欢笑变成忧痛，把快乐变成忧愁。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灵舍的，你是谁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讲道的环节。我名字叫 Tom， 也是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带来今天的信息。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做一个快速祷告。天父，感谢你确实已经给了我们你的纯洁的话语，主啊，我们求用你的话语来真的来揭露我们的心，但更重要的也帮助我们确实看到你的恩典，愿意来亲近你，也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一颗清洁的心来谦卑的领受你的道。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丈夫他提早下班回家，没跟妻子说，然后他回到家里面打开房门，然后脱下外套说，啊，亲爱的，我回来了，然后把外套挂在门背后之后，进到屋子里面，却转身看到他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情人在一起，这个丈夫会怎么样反应呢？他的妻子又应该怎样办呢？你可能在想，怎么会用那么少儿不宜的画面来开始一次讲道？但因为这里就是雅各在这里所用的语言，如果我们刚才听的时候注意到的话，就四章的四节，雅各说这样的来称呼他的读者，淫乱的人呢，淫乱这个概念在婚姻之外，偷情犯奸淫，这是旧约的时候先知常常用来揭露神的子民以色列他们对神的不忠的一个比喻，就如同刚才我们听到的耶利米书的读经一样。在这里雅各同样的指出他们收信教会里面的人对神不忠的态度，他们脚踏两只船。虽然是基督徒，是神的心腹，是他的妻子，但是他们却被抓到和这个世界偷情。当然我们知道脚踏两只船这个说法其实常常就是用来描述婚外情的，一方面又想得到婚姻里面你的配偶的体面和安全和感情，另外一方面又想要从情人那里得到刺激和好处。而我们之前已经不断地看到了 雅各写信的这些收信的教会当中，他们属灵上面各种各样的体现他们脚踏两只船的问题。他们心怀二意，一方面得到了神纯洁的话语，但一方面他们却在行为上，在他们的言语上面体现出他们实质上还是继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和世界偷情。我们可能感到雅各书对于读者和我们现代的听众似乎都是特别的毫不留情，他特别严厉地指出我们的问题在哪，他一巴掌一巴掌地扇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不忠，我们怎样的还是在顺从肉体和这个世界，我们怎样来得罪神这一位圣洁的丈夫。而上一次我们其实一个月之前了，关于舌头的危险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很多人我们也确实感到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惭愧的。我们会不会感到我们自己常常就像是被抓了现行的不忠的妻子，在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私欲和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读完雅各书，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觉得特别的疲惫，特别的失望，觉得就好像每一次都要被痛打一次，让我们只是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糟糕，让我们开始有点自暴自弃，或者让我们越来越心硬，开始觉得不想听下去了。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人要怎样办呢？那神这位被得罪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对这样背叛和不忠他又会怎样做呢？但雅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给出我们答案，但在给出我们答案之前，他继续的指出这个收信的教会他们脚踏两只船的不忠的行为。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一点，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他首先的指出你们缺乏真正的智慧。而上次的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已经看到了，他们这些教会里面很多人争相的想要做老师，想要体现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做教师所用的这个工具舌头其实就是他们过不了关的一道坎。因为他们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舌头来赞美神，另外一方面又用同一条舌头来侮辱和咒诅别人。在这里我们又继续看到雅各指出他们所依靠的和吹嘘的这样的智慧，同样也是和他们的舌头一样完全不合格的，是导致他们面对神的愤怒的审判的和地狱的烈火的。他们靠的是地上的智慧而不是天上的智慧。十三节雅各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抵挡真理说谎。他们这样的智慧是不值得夸耀的，是世界上的智慧。世界上人夸耀智慧是怎样的？是炫耀的各种的厚黑学，江湖上的智慧，怎么样吵架能赢，怎么样用心机来计算别人，怎么样巧舌如簧的做两面人，怎么样骂人不带脏字，怎么样比过别人，怎么样与人斗，其乐无穷。可能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但本质上这样的智慧是充满了刻薄的嫉妒和自私的。这样的接地气的属世的智慧是小聪明，损人利己，充满了是罪，关心的只不过是自己的面子和利益。而这样的智慧炫耀的是在外面多么的光彩，有地位，有学识，有学历，有头衔，靠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来建立威望，充满的是江湖世故世俗的智慧和自我为中心的看法。雅各指出这样的智慧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事物界，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样的智慧不是只是借用一下世界的智慧，而是 属天的智慧的极端的反面，是和天上的智慧是为敌的，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是邪恶的。这样的智慧不是智慧，是带着嫉妒、自私、自夸和谎言的所谓的智慧。你可能觉得很难想象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会充斥着， 会发生，但是我觉得多问几个人，我们从来对教会的经历的话，我们觉得很可能会大开眼界。即使不是明目张胆的嫉妒和自私，但我相信我们在许多隐秘的地方一定也会出现，在我们私下的议论里面，我们当然不会把这些事情带到公开的场合，是吧？在我们自己的不会告诉别人的私下的思想里面，不知道我们现在脑海里面在想什么，不知道我们今天之前呢，我们会不会已经在脑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嫉妒和自私的思绪呢？从嫉妒啊，那个人哇好瘦啊，身材颜值都那么好，哇怎么吃那么多都不会胖，到哇这个人哇怎么信心又好，经济还可以好，好像都不用背起十字架就可以跟随耶稣，还是到我们嫉妒别人的工作、房子、别人的结婚、别人学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可能都知道不会再说出来，但是清清楚楚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更属灵的一些事情，即使是作为代理人也不能免疫的很多的不同的方面，无论是哦和不同看法的基督徒陷入各种各样神学的争吵，听起来是特别的关于真理，但是实质上是出于嫉妒和记恨，和要吵赢我自己，需要对，我需要被别人看到我是对的，或者是看到别人比自己理解和教导圣经更有恩赐而耿耿于怀，就是咽不下去，就是觉得一定要找出一些挑剔的苛刻的批评，一些回馈，或者是看到别人在周日的时候乐队里面的表现特别的出色，哇歌唱特别好，或者是在台前有各种各样表现的机会，哦，他被教会的代理人特别的看重，他特别的关心，其实本质上的是自己比别人有能力、有钱、有见识、有智慧。当然我之前我纠结了一会儿，还说啊，这个好像不好找例子吧，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嫉妒和自私的心真的是完全的弥漫在我们自动的思维方式里面的东西，甚至我们是很难都察觉到这些东西，甚至我们都在我们每周不知道做认罪祷告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完全的不会在我们的雷达上面，我们都不觉得哦，这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些真的是难以察觉，甚至我们刚才听到这些例子，可能刚才在脑海中就已经开始自动的对号入座，在想是谁了，我们同样的又引起了我们嫉妒和自私的心，连提到这些事情都会。但雅各一针见血的点破和指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思想的方式是属地的，是属血气的，和更可怕的是属鬼魔的。这样的心和行为不是只是哎呀就是大家都这样，而是脚踏两只船，而是和这个世界和魔鬼撒旦偷情的典型的行为。而真正的见识和知识和智慧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天上的，是在美好的生活里面用谦卑温柔而表现出来的。十七节，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培出来的义果。认识神纯洁的道是表现在对待彼此的和平、温柔和谦虚上面，一切所说的话按照真理有原则，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舍己的服侍去爱，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表明的说一套，私下做一套，在心里面又做一套，而这才是神纯洁的道相称的果子。 我们看继续的第二点，你们放纵私欲，做世界的朋友或是情人，四章的一到五节。雅各在这里他如同医生一样，他继续的借着他们表面上面争斗的这样一个症状来诊断出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放纵私欲。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他剖析了他们的内心，也可能这里也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来加强他这样的语气。第二节，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求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私欲是他们纷争仇恨的原因，让他们不去向神祷告，而即使他们祷告也不会被应许，因为他们祷告的动机都是出于私欲的。但这也许值得我们在怀疑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而求。而这里雅各丝毫不给读者喘气的机会，继续指出他们因私欲所陷入的极其可怕的危险当中。第四节，他这样称呼他们，淫乱的人呢，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他们就如同旧约里面悖逆神的子民，他们不顺从神他们的丈夫，在属灵上面犯奸淫，和这个世界偷情，与世俗为友。你不能和两个为仇的人都做朋友，不能和两个交战的国家都做同盟。与世俗为友的就选择站在和神为仇的一边，站在肉体私欲和撒旦一边。不只是表现在争斗上面，也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切，在骄傲、自私、情欲、对金钱的贪恋等等这些事情，任何的顺从私欲和肉体的罪上面。但如果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在这个整段经文里面用的更大这个比喻的话，这里的交朋友很可能更像是四川话里面的耍朋友，耍朋友就是谈朋友，交男女朋友。志豪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如果你在听的话。因为这样的友谊其实更像是恋爱当中的友谊，是不能共存的，是排他的，你不能同时和两个人同样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交往，你不能搞三角恋，又想和神有份，又要和世界偷情。在世界和神之中，你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又想要接受神纯洁的话语，又想要放纵私欲继续的犯罪。你想要这样，本质上就如同又想要你丈夫，又想要继续选择你的情人。但你肯定不能选两者，因为选择的情人就已经背叛和抛弃了丈夫。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一个情景里面，当圣洁的神进到屋子里面，看到他的不忠的新娘，他的态度是怎样的？这位神走进了他的房子里面，看到这样的偷情，他的妻子的不忠，他会怎样反应呢？他应该怎样反应呢？我们想一想，他怎样反应是合理和正确的？你会觉得他会进来说，打开门，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怎么可能？神会说，哦，我来拯救你啊，就是可以让你继续的和世界自由的继续的偷情，继续的享受世界的乐趣。 和罪和私欲吗？当然不会。第五节，雅各继续地告诉我们，圣经说神爱那他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程度。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所以这位丈夫他充满的是嫉妒的爱，如同一位丈夫无法容忍他和他的妻子和别人在一起的嫉妒。他极大的纯洁的忠心的爱，当被背叛的时候会引起极大的圣洁的嫉妒的怒火的。这应该让我们不寒而栗，脊背发凉，因为他对他妻子的爱是排他的，是不允许有第三者的。这里雅各所引用的经文当然也不是只是一处的直接的引用，而是对旧约许多地方的总结和浓缩。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0章的5节和生命记的6章15节，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来全部来看到，但是如果你去查考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中文的翻译里面都没有嫉妒这个词，因为中文翻译都想要可能要避免嫉妒这个词的负面的意义，把嫉妒翻译成了忌邪，忌讳邪恶。但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翻译，但是这个词本来其实就是嫉妒，就是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比喻。他不愿意和假神和偶像和魔鬼撒旦和这个世界来分享他的妻子他的子民。神这样嫉妒的爱不是负面的，是对的。他对他子民嫉妒的爱不是像人一样有罪的嫉妒，后面产生无法控制的有罪的愤怒的仇恨和自私和狭隘，不是这样的。而他的嫉妒是唯一的圣洁公义的，因为他这样的嫉妒是如同夫妻对彼此之间的嫉妒的圣洁的排他的爱。你会说一个丈夫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妻子是一个自私和小气的人吗？当然不会，这是纯洁的嫉妒的爱的体现。不是神借着婚姻来比喻他对我们的爱，而是其实本质上婚姻就是神所设立出来让我们可以理解他对我们爱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极大的奥秘，婚姻本身是神对我们的爱的一个比喻。而这样的爱里面是不允许有心怀二意的，是不允许有脚踏两只船的。你如果要和世界偷情的话，你就是招惹圣洁的丈夫耶和华神的可怕的公义的愤怒。所以他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是正当的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出轨和奸淫之后，被背叛的那方是有权离开的，而耶稣也肯定奸淫是允许离婚的条件之一。而这也我们知道确实是一个带有很多伤痛的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展开，但是复活节之后我们正好会有一个主题的系列讲到来展开婚姻包括离婚这个问题，来继续来思考这一点。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那这位抓到不忠的妻子的丈夫他会怎么做？我们看第三点，你们要谦卑就能与恩典的神和好。但是第六节这里有个大大的担子，如果没有这个担子的话，那没有人是有任何的希望的。但第六节，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他的恩典是大过他的嫉妒的，他不仅仅是存有怒气和嫉妒的丈夫，他也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的。如果神只是一位充满了公义和正直的愤怒的，当我们的罪被指出的时候，当我们被揭露出来之后，也许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暴自弃，也许只会让我们更加心硬的公然和他对抗，甚至可能干脆觉得和世界去私奔算了。但是他赐的恩典更大， 圣经里旧约和新约里面神启示他的荣耀的最高潮都是在着重他的恩典和怜悯的。虽然公义是他特别核心和重要的属性之一。而在约拿书的我们退休会里面应该也看到约拿所引用的出埃及记里面神启示他自己的经文，他对自己的名字的介绍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负极致，至孙直到三四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忽略神的恩典或者是审判，都会让我们错误的认识神。知道神的恩典的话，知道他对我们悔改的罪人张开双臂的欢迎的爱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没有畏惧的谦卑的投入他的怀抱里面，顺服他，离弃魔鬼撒旦的谎言，这个情人他给我们的诱惑。让我们也看到第七节继续的，你们应当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当我们顺服神，投入他的怀抱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向魔鬼撒旦这个情人的诱惑和谎言说不，并且他就可以闻风丧胆的逃避我们。而雅各就是这样说的，这真的是太宝贵不过的一个真理了，是值得我们记得背得的，存在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库里面的一个真理。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让这段经文提醒和记得我们，我们能够让撒旦逃离我们。当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的时候，他就逃离我们，而我们不是束手就擒去抱怨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以软弱为借口继续的去放纵肉体。而第八节继续说，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位丈夫是张开双臂愿意去迎接他所爱的宝贝的妻子随时随地回来的，他虽然完全有权利去离开这位背叛了羞辱他的妻子，这位与世界偷情的妻子，但是只要他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他。他的恩典是远远的大过他嫉妒的愤怒的，即使是之前选择与他为仇与世界为友和这个世界偷情的，他也会再次的充满温情的拥抱和亲近我们。但这绝对不是意思是说既然他那么宽宏大量，我们就可以漫不经心的道个歉继续和世界偷情啊，这个丈夫真的是特别大气，肯定不会介意我继续跟我的情人在一起的。开什么玩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那肯定不是真正的谦卑和悔改。我们需要不是只是嘴上说说，而是从内到外痛彻心扉和付诸行动的悔改。十一节的第八节的后半节，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或者是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欢笑变为伤痛，把快乐变为忧愁。这里很有意思，圣经确实的叫我们要忧愁、痛苦。圣经这里命令我们这些罪人要有痛彻心扉的悔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罪的令人作呕的丑恶的话，看到我们自己对神圣洁的律法的玷污的话，看到我们和这个世界在一起淫乱的耻辱的话，体会到他嫉妒的可怕的末日公义的审判，愁苦、悲哀和哭泣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而这样的痛悔的心是神所喜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是在神面前意识到自己的罪，对他有圣洁的敬畏，知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并且对罪有无法 负担的伤痛的。知道我们自己在属灵上面和世界私欲和罪和魔鬼行淫乱的肮脏和可怕的。当我们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如同马可福音我们看到的那个乞丐，瞎眼的乞丐巴迪买，我们像他一样会向耶稣基督呼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搞砸了的时候，当我们不再用骄傲，不再自己维护自己，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可怜我吧。而我们每周的认罪文其实都是提醒我们重新谦卑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记得再次和领受他的恩典。而这样一个恩典对于任何人，非基督朋友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悔改和认罪，真的把自己的骄傲都放下，不再为自己找借口，而看到我们内心的肮脏和溃烂的时候，就能得到神的祝福。第十节，你们务必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趁现在来到主面前谦卑，降卑降低，痛哭流泪为罪痛悔，就能够得到神的高台。而对于我们属灵生命和永恒的灵魂，其最好的事情不是我们常常祷告所求的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幸福快乐、欲望得到满足，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生活，而是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痛彻心扉的悔过，是眼泪，是哀嚎。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求过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罪哀嚎和痛哭。当我们愿意谦卑的降到极致的时候，相反的，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喜乐、自由、解放和神恩典的赦免，活出更加圣洁生活的能力，得到永生的祝福。而我们也可以真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我们认罪文每周提醒我们的，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赦免我们这些承认自己过犯的人，医治我们这些为罪痛悔的人，这是他的应许。但骄傲的不认罪，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或者是把放纵肉体的生活不当回事的，把神嫉妒的爱当儿戏的，继续的和这个世界放肆的偷情的，在最后的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如同耶稣说的，只是后悔的咬牙切齿，再也没有赦免的机会，只有永恒的悔恨，那样的眼泪是没有任何的用的，太晚了。而说了这些之后，雅各最后的再次回到他们当中的争斗和舌头上犯罪的问题。十一节，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如果他们仍然不放弃放纵肉体的私欲，继续的去用嫉妒和私欲去争斗，继续的在舌头上面毁谤彼此的话，他们仍然是在骄傲的抗拒神的恩典。雅各想要提醒他们， 你以为毁谤弟兄是小事吗？只是嘴上说两句话而已吗？只不过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世界上生活人，不都是在靠江湖的智慧为人处事吗？一天这样上纲上线的话，还要不要生活了？吵个架而已吧。但雅各在这里警告他们，你要是毁谤弟兄，你要是继续在嘴上和靠着私欲来处事的话， 你毁谤的不是你的弟兄，而是神的律法，因为你觉得自己比神爱人如己的律法还要更知道要怎么做，把自己当作是可以审判别人的审判官，觉得自己比神那位立法和审判的神更厉害。你可以不把神当回事，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可以如此的骄傲和顽固吗？当然，他没有说完的话应该让我们想到之前他已经告诉我们的话，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样不悔改的人，即使是表面上体面虔诚的，但是从未悔改和谦卑的，就已经选择了与神为敌和世界为友，继续的想跟这个世界偷情做他的情人。一条路走到黑的话，面对的其实是公正的神的审判。当然，雅各书在这里严厉的口吻，可能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其实应该让我们看到，他不是只是为了要让读者难过，他不是只是要羞辱读者，不是要让读者感到自暴自弃，而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是希望挽回我们，就像是五章的二十节所说的，这是拯救偏离真道人脱离死亡。在他揭露出我们的罪的令人作呕的肮脏的时候，是他为了让我们回到神纯洁美善的话语和能够拯救生命的真道，让我们做神忠实的朋友，做他忠贞的新娘。即使是失足与神为仇的，即使是之前夸耀属魔鬼的智慧，心怀二意与世界为友偷情的，与肉体私欲魔鬼为伍的犯奸淫的罪人们，神这位恩典的丈夫都会接纳谦卑悔改的人。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雅各书确实当作苦口的良药服下，深刻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言语和行为和这个世界为友的地方，和这个世界犯淫乱的地方，让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得到他的恩典，从灭亡当中被挽回，以及也用同样的关切看到那些正在偏离的人们，让我们去挽回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确实看到我们的心的肮脏和充满了私欲，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被魔鬼撒旦所勾引所诱惑，与这个世界犯奸淫，我们真的是充满了这样的诱惑。主啊，求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心从我们当中除去，让我们真的可以去祷告去求，让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让我们愿意回转，因为知道你是这样一位恩典的神，知道你的恩典是远远大过你嫉妒的爱的。主要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在我们看到罪的时候心硬，而是看到你是多么的愿意我们回来，你是多么的愿意我们和你和好，帮助我们确实能够去记得你的恩典，把人挽回到你的恩典当中。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